国防授权法草案在应对中国安全威胁方面，要求加强对中国学生及研究人员签证申请的筛选。
特蕾莎梅宣布将于6月7日辞去英国首相与保守党领袖职务。
特朗普政府为受贸易战影响的农民提供援助，农民和农业组织表示更希望解决贸易纠纷，恢复市场。
5月25号星期6，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5月23日公布了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在应对中国所构成的安全威胁方面，草案要求加强对中国学生及研究人员签证申请的筛选。由于很多美国大学的研究项目跟军事应用有关，美国官员担心中国通过这些项目窃取知识产权。该草案因此要求建立一份与中国军方有任何关联的中国机构与企业名单，用来筛选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申请。在阻止美国军事优势正在遭到侵蚀这一方面，草案说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长期繁荣和安全的核心挑战。在应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问题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草案要求更严格地报告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贷款计划。在目前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中，稀土被认为可能是中国手中的一张王牌，中国主宰的稀土产业对全球制造业来说必不可少。这一2020年国防授权法草案提出增加对国防部从煤炭中回收稀土项目的拨款。
美国国务院一位主要官员5月24日敦促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在中国强力试图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之际，应当保持现状。莫非强调中国在改变现状，太平洋地区就是中国试图减少台湾的邦交国的有力证明，而中国的手段有些强势。莫非还表示，这些国家应当基于国内的因素，而不是外国的影响来选择外交关系伙伴。中国提出对包括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帮助计划，而许多国家将中国的贷款认为是他们发展经济的最佳赌注。但是批评人士也表示，中国的贷款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在另一方面，微软公司从官方商城中下架了华为笔记本电脑，这是又一个美国高科技公司正在远离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把华为列入了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科技产品和零部件。根据这项禁令，微软将不能再向华为提供视窗操作系统。在微软中文官方商城的网站的搜索中输入华为，显示共0个搜索结果。鉴于华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销售的不确定性，日本和英国的手机运营商或延迟推出华为最新的手机，或者停止接受订单。
特朗普政府星期4宣布向受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60亿美元援助。美国的农场主和农业协会们怎么看待这个援助计划？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特朗普政府这个160亿美元援助美国农民的计划呢，包含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直接支付，第二个部分是购买因贸易战滞销的农产品，第三个部分呢是开拓新的市场。那这是特朗普政府向受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的第二轮援助。自美国对中国等国加征贸易惩罚性关税以来呢，这些国家都对美国的农产品是以报复加征报复性关税。那美国全国猪肉生产者协会是说呢，猪肉出口中国呢不仅面临常规的12%的关税，还有50%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全国猪肉生产者协会发言人吉姆·门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非常感激特朗普政府对农民的这个援助计划，但是他们希望呢，美国的猪肉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市场。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ile it doesn't.
虽然援助不能解决所有的财务困境，但是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和感激。不过我们真正关注的是是否能够解决目前与中国的贸易纠纷。我们在那里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提高我们出口销售，因为中国目前面临非洲猪瘟疫情，他们国内的生产大幅下降。
那么除了猪肉呢，大豆也是受到严重冲击的农产品。中国过去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但是在贸易战之后呢，中国就停止了购买美国的大豆，导致大豆的价格大幅下降。那这个豆农呢，损失惨重。 美国之音也是采访了一位豆农，他叫比尔·西普利。那他在爱奥华州经营农场，他种植大豆、玉米，还养殖生猪。他说呢，特朗普政府的援助计划对他帮助很大，让他的农场不至于破产。对于新的援助计划，他表示呢，他其实还有挺多疑问的，比如说对农户的直接补贴是不是按照以前的他种植的这个英亩的数量来这个核准呢，还是按照他现在这个播种的数量？因为他说他现在这个播种的面积是增加了。那他说他其实更希望的是市场，而不是这个政府的援助。那西普利说呢，对于农民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他觉得是要怪中国，因为中国在即将要签订的贸易协议上反悔。那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农民的这个16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之后，一些民主党人是批评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计划，称这种援助是因为有必要的话，只是因为这个总统引起混乱的贸易政策所致。那来自密西根州的联邦参议员戴比施塔贝诺呢，在一份声明中就说，他说呢，这个复杂的援助计划留给农民是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他说呢，这个他对这个计划是否对所有的农民平等和公平有许多担忧，因为他认为政府的这个援助无法取代失去的市场，而这个计划只是暂时的支持，而且作用仅限于此。那在昨天的时候，美国农业部长珀杜呢，他是表示一些农民和一些这个农业组织，他们可能会说他们要的是市场，不要援助。但是他表示，当贸易不太可能的时候，为农民提供支持是必要的。包容。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盟友们正在为2020年连任总统进行竞选。他们放大了奥巴马总统下令联邦调查局监视他2016年竞选活动的说法。
上个月，特朗普再次呼吁对调查人员进行调查。上周，他的司法部长审查了美国情报机构将对俄罗斯和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的决定。来看报道。
How do you think Hillary would feel?If emails were never invented,
在2016年竞选期间，特朗普经常用这句话来召集支持者反对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三年后，这句话变成了但在特朗普就职后，莫勒对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很快给他的总统大卫蒙上了阴影。莫勒的报告没有得出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合谋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但他留下了总统是否在调查期间妨碍司法公正的疑问，这为民主党人进一步调查提供了动力。
This is an incredible time for our country.
自莫勒报告公布以来，特朗普又回到了间谍门。2018年5月，他首次在推特上发布这一指控，称奥巴马政府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安插了一名间谍。在竞选集会上，这已成为一个熟悉的主题。
现在他们被我们捉住了，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在监视我们的行动。
上周，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下令对 FBI 在2016年对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起反情报调查的决定进行审查。
如果我们担心国外的影响，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应该担心政府官员是否滥用权力，是否干预事情的结果。所以我并不是说这件事发生了，而是说我们必须就此展开调查。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是特朗普巩固支持的策略。
What his base likes about it.
他的支持者从一开始就喜欢他的原因是他勇于正面挑战传统。
He is combative in the face.
他就是一个好斗的人，所以是的，他们会调查调查人员。坦白地说，这对他没有好处。
And frankly, it's not going to be good for him.
卡马克补充说，调查调查者的策略可能最终会揭露更多关于总统的不利信息。但特朗普打赌，这将损害穆勒报告及其对手的可信度。
特朗普在解释真相方面经常很有创意。我常认为人们会因为不知道真相而举手放弃。因此，他很容易就会说，这些针对我的信息不真实，我们需要调查这些议程，或者调查提出这些信息的人。
putting forward this information.
Look,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have different.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雷表示，他不认为法院批准的监视活动是间谍活动，并补充说，他没有证据表明 FBI 非法监视了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这一观点对总统的支持者来说可能并不重要。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迪卡斯瓦拉报道。
特朗普政府表示，抵达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人数继续激增。
自去年十月以来，已经有30多万名中美洲的无证移民被逮捕或者申请庇护。
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凯文·麦卡利南告诉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西南边境地区正在发生人道主义和安全危机。
对家庭和儿童的处理和照顾更加繁重了。我们有40%的边境巡逻人员参与这项职能，而不是在边界上执行安全保卫的职责。这从任何角度讲都是危机。参议员，我知道你一直致力于打击我国的毒品流行问题，特别是合成阿片类药物的问题。我非常担心，由于这场危机，我们现在在那个区域的边境上忽略了毒品。
本周早些时候，有消息称第六名未成年人来自萨尔瓦多的10岁女孩在美国政府的监护下死亡。政府对移民儿童的处理继续成为国会审查的焦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特朗普政府要求国会为本财政年度提供补充资金，并大幅增加明年的国土安全部预算，以应对边境危机。
该小组的主席也呼应了这一要求。
在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将几名移民儿童的死亡归咎于美国南部边境不断升级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危机。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负责人周四告诉参议院的一个小组，近几个月抵达的人数激增，使得处理移民家庭和无人陪伴的儿童变得更加困难。
移民被关在狭窄的宿舍中等待听证的照片，儿童与父母分离，以及儿童睡在边境口岸的地上的故事，都引起了权力团体、政界人士和普通美国人的批评。本月早些时候，一名来自危地马拉的16岁男孩死于流感，这是第六个在美国拘留期间死亡的移民儿童。他家乡的亲人寻求更多关于他死亡的信息。
没有关于他如何死亡的信息，这是我想知道的，所以我所争取的是让他们尽快把尸体送还给我。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凯文·麦凯利南说，该机构缺乏资金来适当照顾边境上数量空前的家庭。
上个月，将近11万名移民试图非法过境，这是10多年来最多的。正如你所强调的那样，超过65%的人是家庭和无人陪伴的孩子，这意味着超过4万名儿童在一个月内进入我们的移民系统。
麦卡利南说，越来越多的儿童和家庭使大部分边境工作人员远离安全保卫的职责，使犯罪分子更容易将毒品和人口走私到美国。
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有40%不在边界上，他们在处理移民运输，在医院进行护理观察，以及移民的吃住和清洁工作。鉴于全国各地社区的毒品流行危险，我认为这会导致我们无法容忍的严重边界安全风险。
特朗普强硬的移民政策一直受到民主党人的攻击。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一名愤怒的议员星期三指责政府故意使用残忍手段，他的说法被从官方记录中删除，但他说明了党派在移民方面的分歧。星期四，参议员罗姆尼呼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共同努力，以确保美国的边境安全。
Securing the border and keeping people from flooding over the border illegally.
保护边界，防止人们大量非法入境，我认为这是可以脱离政治的。
议员们同意边境危机需要额外的资源，有些人还说只靠金钱无法解决问题。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本周肯塔基州举办第五届美中州长省长峰会。与会的两国州省一级的官员、企业家、行业代表讨论了贸易、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机会，希望在紧张的国际贸易关系中继续寻求合作。来看美国之音中瑞哲·卡拉发回的报道。
第五届美中州省长合作峰会本周在肯塔基州的莱克星顿市举行，来自美国20个州、中国4个省市的政府官员以及数百名企业和商界的代表参与了这次峰会。大家都表示呢，虽然美中两国的贸易关系仍然紧张，但是地方上的合作还会继续。
在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在进行国家层面的对话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进行地方层面的对话是很重要的。
We have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the kind of dialogue that is happening in the room next door.
肯塔基州与中国江西省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努力加强在贸易、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原计划与中国重庆直辖市政府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签署。
I am encouraged by
取得的进展让我感到鼓舞。今天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地方政府层面我们进行了对话，人们在建立联系，在签署协议，以后会在一起合作，中国会在这里投资，贸易逆差会缩小，这些都是好事。
超过200家企业商界代表也通过峰会表达加强合作的愿望，寻求商业机会。
中国国内它在这个经济发展在过去一个阶段可以说是飞速发展，日新月异。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美国朋友能够到国内看看，更加了解国内的环境，我觉得对美国朋友在国内来开展这个商业商务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作为电商，我们非常有信心，就是继续发展，而且有个很好的增长。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有需求，有供给，而且有人愿意出低的价格买到他们认为合适的商品，有中国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有足够的财富去支付他们更就是他们自己更愿意买到的这个商品质量，或者说他们愿意到国外去消费，所以说没有人能 stop 这个 globalization， 也没有人能 stop 这个国际的这种之间货物之间的流动。
此前美国对中国价值2500亿的商品提高关税，中国也对600亿美国商品中的部分加税作为回应。中国是肯塔基州前5大出口市场，其中汽车是出口总额最高的商品。
Is that under potential pressure due to
肯塔基对中国的出口有没有可能受到影响？有可能，但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如果关税继续下去，我们以后会看到。比如波本威士忌，做波本生意的人不喜欢我这么说，因为有关税的话，波本销量可能会下降。但我们目前的销量还是一年比一年多。即使有关税，人们还是会买波本，还是会买汽车，会买大豆。但我们不想要关税。如果有平等公平的贸易关系，他们会买的更多。
They will still buy soybeans, but we want there to be no tariffs.
共和党籍的贝文州长一直坚定支持特朗普总统，两人也是很好的朋友。贝文表示，他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
There will be a modernization.
两国会有更符合当代的贸易关系，会更新贸易关系，会有改变，但改变是好的。
Change, but change is good.
美国之音钟瑞哲、卡拉、肯塔基州报道。
脱欧经历3年协商依然混乱无果。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今天宣布将于6月7日辞去保守党党魁和英国首相职务。特朗普政府首次计划将参与监控新疆穆斯林维吾尔人的中国高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
Thank you.
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九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在应对中国安全威胁方面，要求加强对中国学生及研究人员签证申请的筛选。特朗普政府为受贸易影响的农民提供援助，农民和农业组织表示更希望解决贸易纠纷，恢复市场。肯塔基州举办第五届美中州省长峰会，寻求贸易、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机会，并探索在紧张的国际关系中继续合作的途径。
不过历经三年协商依然混乱无果，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今天宣布将于6月7日辞去保守党党魁与英国首相的职务。特蕾莎梅下台是否会为陷入僵局的英国脱欧带来新的局面？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发展？对美国和英国的两国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她为我们介绍。静玲，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特蕾莎梅今天宣布自己将在两周后下台，那么这个时间点，你认为是否令人感到意外？那么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这样一个新的变化，那么能否打破现在这种停滞不前的这样一个脱欧的僵局呢？
是的啊，我们看到了特蕾莎梅今天是在唐宁街这个首相府之前啊，他是说经过了跟这个保守党党内还有国会的这个确认之后呢，知道他自己的这个跟欧盟达成的这个脱欧协议是没有办法过关，所以他决定了这个时候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他应该要把这个脱欧还有执政的工作交给更适合的人选啊。至于说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令人觉得意外，其实并不竟然啊，因为长久以来大家都在等。我们知道他的协议是经过国会这个三度否决啊，他甚至于还想做第四度的啊，本来在六月初，所以其实大家都在等待，就说他的这个下台啊。那么他今天呢，总算是宣布了这个下台的时间表，也就是在6月7号啊那一天。至于说接下来这样会有什么影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接下来当然就是保守党必须要选出新的党魁来继任这个英国首相的职务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事情应该会在6月15号以后开始启动。那么预计呢是在7月底以前，这个英国的新首相应该会产生，并且入主这个唐宁街首相10号，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而在这之前呢，特蕾莎梅将会是一个看守的首相的角色。至于说这个英国首相一人呢换人做，是不是就能够打破目前脱欧的僵局哦，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可以看到过去三年以来，英国因为脱欧这件事情已经陷入了一个深度的国家分裂，而欧盟在今天呢也很快的就表示了，就是说欧盟将不会就这个去年11月特蕾莎梅政府和他们达成的协议啊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协商。所以乔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几个变化。那么那个变化其中包括了英国可能会提前举行这个大选这件事情，或者最糟的可能会走向这个无协议的一个硬脱欧，而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好在
明白。我们现在还看到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他将于6月初的时候到英国进行首次的国事访问。那么英国首相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换人的这样一个局面啊，那么对于英国和美国两国关系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可以知道啊，就是特朗普将在6月3号啊到6月5号第一次到英国来做所谓的国事访问啊，这是他上台以来第一次到英国来做国事访问。而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当初特朗普进入白宫的时候，特丽莎梅英国首相，她也是全球第一个当面跟特朗普总统提出邀请他来进行国事访问的。而这件事情一拖就拖了这么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特朗普来访问的时候，特丽莎梅实际上还是英国的首相，所以在这件事情邀访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可以说应该是特丽莎梅做到了一个有始有终啊。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英国首相的继任人选，目前看来是英国的前外相强生啊 ，Boris Johnson， 他可能是最强的一匹黑马。而如果呢是强生当选的话呢，他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脱欧派的大将。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势必会在脱欧这件事情上面他会更决断，而跟美国的关系呢，不论是经贸或安全呢，也会更紧密。那么特朗普总统在去年来这边做工作访问的时候，曾经跟强生当时担任外相的强生有过接触。当时呢，特朗普曾经这个称赞强生啊，说如果强生当首相的话，将会是一个很好的首相。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如果强生真的成为新的英国首相的话，那么英美的关系和以及他和特朗普的关系、个人关系将会更加的紧密。乔仔。
好的，我们感谢静玲从伦敦发来的连线报道。
六四三十年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最近出版，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介绍详情。方斌，
好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作者是孙立勇，由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赞助，民进出版社出版。六四抗暴者一般指的是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那个群体，他们呢是在八九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六四镇压的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那些人，他们多数呢是普通的市民。那么该书的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天安门事件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最重，关押了十多年以后出狱以后的待遇也最惨，也是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群。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因为烧了3辆军车被判刑18年，获刑以后呢找不到工作，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眼睛被捅瞎，2012年死于脑干大出血，终年才42岁。我们来听一听孙立勇是怎么介绍的。
一辈子连个媳妇儿都没娶过，在家里边受白眼儿，在社会上没工作。你在社会上，你知道这些六四抗暴者，他们回来就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呀。现在就稍微像点样的企业都要求你出示无犯罪证明啊，你要去派出所开呀、啊、派出所说你抢劫罪，你放我罪啊，我不能写你没有罪啊。张月生呢，在1989年，当时他是那个就是北京展览馆的一个工人啊，他那个是69年生人吧，89年因为抢劫罪，然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有那个就是糖尿病的遗传史，然后等于就是张燕生呢在监狱的时候呢就开始有糖尿病了，因为糖尿病他累嘛，你在监狱里边你要想减刑你就得玩命干活啊。那这些北京市民家里又没钱，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又没有国际社会的这种帮助，还有在89年前才刚娶了媳妇儿。我在这个3月份的时候，我在中国人权双周刊，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都来帮助这个张燕生，因为张燕生肾衰、心衰。
作者孙立勇本人当年呢，就是一位堵军车的抗暴者，1991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他服刑的地方呢，正好跟150多名六四抗暴者在同一个监狱。他说，每天晚上都会听到那些抗暴者，或者是因为完不成生活指标，或者是说了不思改悔的话，被狱警电击酷刑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哀号声。我们来听听孙立勇是怎么说的。
这些个被电的这些个就那些个哀嚎声啊，就是到今天了，都30年了，都快30年了，常常回绕在我的就是这个耳旁啊。我都觉得，我说我的这个2004年来到了澳大利亚，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出来以后啊，才知道真的没人关心这些人，就是六四这一个普通的市民们，就是这一个最勇敢的人，没人理，你知道吗？然后这些个当时的这些个学生领袖们都很风光，你知道吗？他们有资源。但有什么全都有，但这些市民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赞美，这个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为他们去发声。
这本书包括了孙立勇13年来收集到的108名六四抗暴者的法庭文件，包括了逮捕证、起诉书、判决书、终审裁定书等等，以及多年来孙立勇本人对这些抗暴者的艰难现状所写的故事，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已故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望阳、旅居瑞典的民运人士莫莉等。孙立勇表示，他现在是个建筑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美国历史学者宋永义教授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在今年问世的。孙永义表示，这本书不仅填补了六四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对纠正历史学者的历史观也很有帮助。我们来听听宋永义是怎么说的。
我接到了他的这个东西，我立刻觉得我一定要帮他出版，因为我就感到一种，非但是一种责任感，而且是一种歉疚心情。我觉得，哎，我们做历史工作的，对那些草根的英雄，他们的牺牲，我们也承担一部分责任啊，因为我们对他们关注度很不够。
六四抗暴者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给他们贴上了刑事犯罪的标签，不少人认为他们超出了非暴力反抗的范围。但是宋永义表示，当国家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的时候，人民有权进行反抗。在天安门事件中，他说最大的暴徒是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共当局和领导人邓小平。宋永义是这样说的：
中共呢，他常常把政治犯刑事化，他把这个政治犯怎么样污名化，他就是通过说，哎，你反抗了，对吧？你烧了我们的坦克，你烧了我们的装甲车，他忘了谁把坦克开到长安街上去，谁把坦克把我们的方正两条腿给嘎断了，那个是国家暴力。当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他被迫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卫的时候，这个无论在法律上在情理上都是无可指责。当国家使用暴力进行非法的非正义的镇压的时候，人民群众有自卫的权利，有使用暴力反抗的权利。所以这个概念啊，恐怕就是说要大声的说出来，要进行纠正。
孙立勇表示，从2010年到现在连续9年，他在做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的项目，帮助了66名抗暴者的子女。他在采访中对海外民运、学生领袖乃至整个国际社会30年来对六四抗暴者群体的忽视都有批评。他认为，开会轻谈政治无用，政治是暂时的，人道主义才是永恒的。他表示，六四30年来临之际，这本书得以出版，了却了他的心愿，让他不枉此生。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8964是中国官方至今禁止提及却没有被世人忘怀的一个日子。
30年后，几位在六四镇压后当上了当局通缉令的89亲历者向美国之音讲述了那个刻骨铭心的夜晚和多年之后的思索。
1989年6月3日晚，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淇是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开枪了，
但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根本听不到的。
军队和装甲车正不顾民众阻拦，从北京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挺进。对于步步迫近的血腥和恐怖，严家琪和广场上的人们还一无所知。接近午夜，严家琪离开广场回到家中，
调睡到晚上的一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而且尖锐得多。然后我们跑到阳台上去看，我们阳台就在东总部，东总部活动可以看到东长安街，看到很多闪光，密集的枪声，就密集的这个闪光，我当时就知道，哦，开枪了，看到中国发生变化了。
那天晚上，北京五棵松附近人山人海，借着昏黄的路灯，王军涛看到一辆抛锚的敞篷军车，军人不断地从军车上扫射，
老百姓就是匍匐前进，那好几车砖头弄在那儿，就匍匐前进，一二三，一会儿站起来，哗，那砖头真是跟雨似的，就砸上去。所以那个砖一上去，那个战士噼里啪就往外打枪。
整整30年过去了，后来被当局视作天安门运动幕后黑手之一的王军涛，依然记得躺在路中间的那具尸体。
我这第一次看到什么叫死不瞑目的脸看着天，头这儿流着血，当时觉得从头头皮发麻，就觉得我就知道一个沉重的日子就算进入了中国历史，而且呢中国的政治呢可能要一个大倒退。
6月3日晚上听到开枪的消息，王丹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就是不断的有同学在长安街找那种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当我知道这就是真的了哈。那么当天晚上我的心情都还是不肯相信，记得这样哈。那但是第二天都已经确证了的情况下，大概有2到3天的时间就没有什么想法，因为你要知道那个震惊如果太大的话，脑子会变麻木的。
对于1989年那场历时50多天的抗争，最终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收场，苏小康并不意外。他是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政论片《和商》的总撰稿。
开枪我是在一个躲藏的地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知道共产党会开枪。只要因为邓小平从42七大跃进以后他就消失了，那时候社会上盛传他躲起来了啊，什么邓家什么都躲起来，他哪里是躲起来，他去调军队去了。我们那时就知道，如果这个当中没有一个就学生和赵紫阳知识分子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啊，想办法制止邓小平，一定会开枪。
六四枪响后，21名学生领袖和7名知识分子的通缉令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和报章上，严家琪、王军涛、王丹、苏小康无一幸免地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他们亦或走上险象环生的流亡路，亦或在监禁中消磨掉青春，最终都成为飘零海外的流亡者。30年后回望天安门，流亡美国的苏小康说，胡耀邦去世后，当时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在找机会搞赵紫阳，即使没有学潮，赵紫阳也一定会下台。保守派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安排自己的子弟接班。苏小康认为198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恶果之一就是太子党执政，
正是因为太子党上台，才是中国今天形成的叫做权贵经济啊，中国的所有资产在200个家族手里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所有制，中国才变成今天这么环境污染，不顾一切的发展经济，不要我们的大好河山。
30年来，中国当局对六四讳莫如深，对当年的血腥镇压缄默不语。严家琪说，在海外人们都知道六四是一场大屠杀，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称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六四就是说，整个中国大地上宣告六四 不是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共产党对人民的犯罪。只要不能够承认恢复六四真相，中国的前面走一步就走不过去，中国这一步是非要迈过去不可。没有正义，这国家就永远没有前途。
VOA 卫视，肖宇、海伦，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政府首次计划将参与监控新疆穆斯林维吾尔人的中国高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但对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更多，美国前高官和一位资深的法学教授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一起来看报道。
他们是美国从里根到奥巴马五届政府中白宫和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部分官员。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李侃如认为，在应对北京的新疆政策上，美国已经尽责。
The best we can do, which is making information available, backing it up with photographs.
把信息图片都公布于众，既放在国际议程上，也放在中国议程上，至少让北京感到必须对其政策做出解释。但除此之外，美国并没有更多可做的。坦率地说，我从中国汉人那里了解到，政府对新疆的做法并没有在汉人里面引起不满。
This approach to Xinjiang is not causing a lot of heartburn among the Han.
美国总统里根和老布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道格认为，北京的做法没有引起穆斯林国家普遍的反弹，还获得了同情。
Turkey has been the exception recently, and Malaysia's deputy prime minister.
土耳其最近提出了抗议，马来西亚副外长说了一些话。但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对他们自己的人口有着跟中国相似的关切，实际上他们都同情中国的做法。
李侃如和包道格的说法引起了在台下听会的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的不满。他认为美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美国可以用马格尼斯基法案制裁对迫害新疆穆斯林负直接责任的党委书记陈全国和负全部责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并制裁那些向中国出售被用于迫害新疆穆斯林的产品的美国公司。
我们回顾一下罗斯福总统当年是如何软弱地回应希特勒及其迫害犹太人的。在希特勒开始屠杀前，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家失去了40多位亲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我们应该站出来说话。你们说不存在文明和意识形态冲突，但确实存在着对文明的国际准则支持和反对的冲突。我们不能无视新疆数百万人受迫害。你们说中国的汉人并不在意，首先他们知道多少，其次他们通常对穆斯林存有偏见。你不能把穆斯林人改造成汉人，就像你不能把同性恋改造成异性恋一样。
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代理国务卿董云尚回应道，解决新疆问题的场合不在美国，而在联合国。他认为孔杰荣把北京在新疆的做法和希特勒相比不恰当。
我不能对你把在新疆发生的事情跟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进行比较而听而不闻，因为我认为这并不能增加我们对事情的理解。
尽管董云尚认为新疆的情况很糟糕，国际社会应该对北京施压，但他表示，根据他从北京高层了解的情况，北京的做法是为了应对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行为。
他们告诉我，2015和2016年新疆发生了1200起爆炸事件，因此他们显然认为这有国内的紧迫性。就像李侃如所说，我当然赞成他的观察，多数中国人认为这是解决他们认为威胁到他们安全的非常严重问题的谨慎方式。
会议主持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说，他也有家人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但他批评孔杰荣拿新疆跟希特勒类比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这是夸张，他们应该做吗？不应该。但这样类比对解决问题有帮助吗？ 我认为绝对没有。中国人会说，我们没有焚化呀。你在说什么呢？这样做，你基本上建立了一种无助于解决问题的话语。这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夸大，现在处理中国问题的领域里比比皆是，不管是知识产权盗窃，还是国企的真相。你说吧，你会发现这些扭曲和夸大。制造这种类比，你实际上加入了夸大的行列。如果走到这个方向上去，我们大家都要起而反对，我们就要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就应该切断关系，但我们并没有走到那一步。
孔杰荣教授后来对美国之音说，他试图敦促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美国不能丢失道义责任，应该吸取历史教训，现在就采取积极步骤，而不要等到事态变得更为严重。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本期的美国军事观察将由美国军事专家用美国陆军军事理论来为您解读这场经典战役。
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对这场战役的分析一直是各国军事专家的重要课题。
本期美国军事观察将由美国军事专家利用美国陆军军事理论来为您解读这场经典战例。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场具有史诗规模的重要战役，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战之一。从美国陆军的作战框架和攻防理论的角度来看，它为各个层次的专业论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军事分析家们质疑，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略层面，德军是否确定并保持了对其战局有利的行动目标。在操作层面，斯大林格勒战役显现了资源短缺所带来的挑战。在这种环境中，为策应行动提供支援的要求影响了具有决定性的行动，而日益拉长的通信线路更为行动范围和节奏造成了持续性的影响。在战术层面，斯大林格勒战役展示了大规模城市巷战的极端残酷、去中心化执行任务的重要，以及下级指挥官的主观能动性和小部队快速创新的重要性。很多人预测，未来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在密集城市环境中的复杂战斗。如果是这样的话，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学到的教训和城市作战理论，为那些现场指挥官提供了警示、教育和指导。 不管你是战役总策划，还是可能付出终极代价的士兵，这些教训同样有益。本篇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概述涵盖了1942年的蓝色行动，还将讨论德军向斯大林格勒的最后推进，以及这座城市是如何成为1942年战役中德军的主要目标的。战役概述还将通过在市区内的几场主要战斗来分析斯大林格勒城市战的执行情况。最后，本篇还将介绍天王星行动，这场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包围并摧毁了德军第六军团。本篇主要侧重于解读在高强度环境中对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规划、协调和指挥，并关注斯大林格勒市区内城市巷战的独特性。我们还将解析德军在地形困难的情况下试图快速推进的意愿，以及苏联红军相对应的防御策略。1942年春，在巴巴罗萨行动于前一年夏天失败后，希特勒和他的指挥官们对即将到来的战役目标不再那么野心勃勃了。他们没有计划在整条战线上发起攻势，而是把重心放在南部的一次主要进攻上。希特勒的目标是出于经济考量，高加索的油田，因为这能帮助他维持德国庞大的战争机器。美国联合军事理论建议，指挥官们坚持客观原则，将每一次军事行动导向一个明确的、决定性的、可实现的目标。然而，希特勒这场战役的目标最终没有实现，他和他的军事领导人把这次行动称为蓝色方案。他们计划在行动的开始，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发起猛攻，目的是在不允许苏联红军撤退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摧毁苏军。接下来是决定性的行动，南方集团军群被一分为二 ，A 集团军和 B 集团军。A 集团军将向南朝巴库进发，夺取高加索地区的油田。B 集团军同时向东推进，占领位于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虽然斯大林格勒的工厂有一定价值，但它的地理位置对希特勒来说却更重要。占领这座城市将使 B 集团军能够控制顿河和伏尔加河后防线上有决定意义的有利地形。B 集团军能够保护 A 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使其能够在高加索地区自由行动。德军的进攻计划反映了美国陆军进攻理论四个特点中的三个。首先，通过分散兵力的佯攻欺骗敌人，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兵力发起进攻。这种大规模的行动无疑是大胆的。由于进攻行动距离较远，需要大量的支援和保护，希特勒的将军们发现很难保持有效进攻的节奏。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逐步加强防御，然而苏军犯了两个主要错误，使他们在应对德军在南方的攻势上处于不利局面。苏联最高统帅部错误地预测德军将主攻莫斯科防线的中心地带，因此苏军把大部分储备军队部署在首都附近，而不愿意把这些部队派往南方。其次，斯大林坚持要在靠近拉杰夫的中部前线和南部的哈尔科夫发起袭击，两次进攻都失败了，苏联红军伤亡惨重，但收效甚微。对于德国南方集团军群来说，主要任务是执行具有决定性的蓝色行动。德国军群最初由三支步兵部队、两支装甲部队和一支匈牙利军队组成，在这支超过125万人的军队中，有95万德国士兵和30万轴心国的盟军，还包括1600多辆坦克和1600多架飞机。这支部队最初由陆军元帅费多尔·冯·伯克指挥。面对德军的是苏军的两个方面军，请注意，苏联的方面军比德国的集团军群人数要少。 苏联的西南方面军由陆军元帅铁木辛哥指挥，由四支野战军组成；南方面军由大将马林诺夫斯基指挥，由五支野战军组成。苏联军队的总人数接近175万，拥有3000辆坦克和800架飞机。德国南方集团军群于6月28日开始进攻，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到7月7日，赫尔曼·霍特将军的德国第四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上游的沃罗涅日附近与第六集团军会师。两天后，南方集团军群被重新命名为 B 集团军群。陆军元帅威廉·李斯特的 A 集团军群由第一装甲部队和第17军团组成，开始向高加索地区发起进攻。苏军统帅部认为德军对乌克兰南部的进攻只是助攻，而其主攻方向仍然是莫斯科，因此尽管苏联在沃罗涅日的战斗中投入了大量的增援力量，但还是不愿向更远的南部派遣增援部队。7月11日，希特勒下令向斯大林格勒前进的第四装甲军改变方向，向东南方挺进，以支援李斯特的 A 集团军。该集团军当时在越过顿河时遇到强大阻力。与此同时，意大利第八军作为增援部队抵达 B 集团军的战场。经过7月23日的激烈战斗，德军占领罗斯托夫， A 集团军兵临高加索。罗斯托夫落入德军之手后，希特勒将第24装甲连从第四装甲军转移到保卢斯将军的第六装甲军，以加强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斯大林格勒现在似乎正在发展成为德军重要的攻击目标。李斯特的 A 集团军对高加索地区的进攻有一个自己的代号，雪绒花行动。他的目标是梅科普、格罗兹尼和巴库的油田及炼油厂。这次进攻面临着重大挑战，其中包括一条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这条补给线横跨1000多公里的高原沙漠和山峰超过5600米的高加索山脉。在雪绒花行动中，李斯特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在漫长的通讯线路上分配兵力。
极端天气和海平面上升正在给自然界和我们用来管理废水的基础设施带来压力。
重建老化的基础设施是昂贵的，因此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正在帮助旧的基础设施处理新的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现在是时候从密西根州安娜堡的蓄水池放水了。通过点几下智能手机，这两个12英寸的阀门打开。像这样管理水池是必要的，因为有更多的人和建筑在接近这个系统。
我们处在城市环境中，我们被限制了，没有空间把池塘变大。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创新和不同的东西，使池塘以不同的方式运转。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密西根大学的科克兹和一个小组正在建设新一代的智能互联雨水系统。
这背后的愿景是不用进行新的建设，而是利用你现有的系统，用这些自动技术对它进行改造，有效地提升它的效率。
他们首先在分水岭部署无线传感器，传感器会传回水位和流速等数据。
绿色节点表示传感器运行良好，并向我们发送实时数据。
用算法来整理信息，并通过这套系统来改变雨水流经的路线，以防止洪水。
我实际上是在分析这些传感器提供给我们的数据，通过数据看看网络本身是如何运作的，然后在控制算法中使用这些数据来了解应该如何控制这些资产，如何打开闸门，如何设置水泵。
传感器还可以检测水质，池塘和湿地是微生物的家园，可以分解污染物。
因此，许多雨水系统不仅仅是为洪水而设计的，它们也是为水质而设计的。 因为你想要做的是处理这些水，并在暴风雨期间存储它。
科克兹把这种努力比作建造一辆无人驾驶汽车。
一旦对这套自动系统慢慢有了信心，那么可能有一天你会有一个像无人驾驶汽车一样的东西，只是这是应用于水系统的。
对科普拉而言，这种合作是双赢。
取代这个基础设施将花费数百万美元，但只花了25,000美元，我们就将它的污染物处理效能提升了33%。
建设智能雨水系统以应对不断上涨的水位。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